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好，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哎，或者说呢，我今天呢、应该要问您，这个九月您过得还好吗？可能呢，您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这个九月所经历的一些忙碌，或者说一些事情。我呢，总是挺享受啊，每周六可以和无限家人呢，在飞行号当中相遇。除了可以和大伙儿一起在这里学习诗篇，聆听祝灵传道，还有弟兄姊妹的分享之外呢，我也可以有点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最近的自己，作为我的灵修笔记，我就起名为每月一记吧。有些事情，有些感受，有些恩典，不记下来呢，可能就真的给忘了。在九月的尾声，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顾这段旅程。九月，周围的环境变了，让我们从盛夏的喧嚣走入秋季的静谧。根据四季，我们身体机制的表现，现在应该是进入到秋乏阶段，难免会疲倦、疲惫。其实不只是在秋季疲乏，我想很少有人会说工作一点都不累，也极少呢有人会说生活一点都不困难。作为基督徒，作为天父的儿女，相信呢，再苦再累，我们都有我们的阿爸父撑着扛着陪着我们度过。然而阿爸父呢，也会安排一些的小天使在我们身边，这些小天使会在我们需要被鼓励的时候发来一段暖心的话。有的可能呢，我们未必知道的，这些小天使啊，会在背后为我们默默的祷告。前段时间呢，我知道有几位的主内家人呐、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告诉我说，每一天都会为电台的同工提名祷告，这就让心田我非常的感动。有的呢，也可能啊，就是实实在在的帮了我们一个忙。像是呢，心田有的时候中午啊，因为工作呢，就没有时间可以吃午餐。那我身边呢，有同工啊，就会帮我买午餐，然后放在我的位置上，让我呢，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及时的吃到，填饱这个肚子，真是非常的贴心。谢谢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们遇到这些这么棒的人，让这些小天使呢在我们的身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爱人还有被爱的人。这一个月或许呢有些日子不如预期，有些计划未能如愿，有一些祷告也仍然是在等待回应的当中。但是我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是准确的，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正如以赛亚书55:9所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仍然要学习在不确定中信靠，在等待当中坚持，在困难中仰望。九月的尾声，距离2025结束还有不到100的时间。在忙碌与挑战当中，我更深的体会到主的同在是我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主是我心中的避难所，是我疲乏时的力量来源。每一次灵修，每一次聚会，每一次的默祷，都是我与主相遇的时刻，也是我重新得力的泉源。 每一天我都需要有亲近神的时间，于是每一天早晨搭公交车回电台的路上就成了我灵修祷告的时候。感谢主，每一天我出发迎接新的一天都是带着力量和勇气的。我也为这个月所经历的一切献上感恩，不论是喜乐或忧伤，顺利或波折，都有神的同在。神不曾离弃，他始终都看顾。如今九月即将过去，我祷告我们要怀着信心迎接十月的到来。无论前方是何等的风景，我们都愿意紧紧跟随主的脚步，因他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主的恩典如同秋雨滋润我们的心田，愿主的平安如同晨光照亮我们的前路。再见了九月，愿我们在每一个季节中都不忘仰望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信实神。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5篇26-36节，
他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差遣黑暗就有黑暗，他们没有违背他的话。他使埃及的水变为血，令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青蛙多多滋生，王宫的内室也是如此。他一吩咐，苍蝇就成群飞来，并有蚊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一吩咐，就有蝗虫懒子上来，不计其数，吃光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吞进他们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所有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神击打有医治。或许在十灾的故事中，我们几乎都将目光放在了神施展大能击打埃及，最终使埃及遍地满目疮痍的画面上。这画面或许让我们铭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却有可能让我们忽略神同样也爱世上所有的人。掌管天地的主，公义的神，绝不会单单为了他的选民以色列而任意丢弃或欺凌其他民族。神主动地运用他的能力在埃及降下十灾，这不仅仅是对法老刚硬的审判，更是借此击打一切隐藏在法老背后的那些假神，让埃及人都认识到他们所依靠至种种假神的虚妄和无用。埃及遍地遭受到耶和华的审判，皆因他们被假神迷惑，走错了路。神从来没有要丢弃埃及，正如神从来没有要撇弃世上的罪人一样。神要使埃及人在苦难中学习哀求耶和华，他们就必得着拯救，并且认识他。神击打不是为了毁灭，乃是为了医治，就如同外科医生动手割去病人身上因疾病而产生的病变一样。灾难或许就是神手中的手术刀，当刀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或是绝望，因为我们眼中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使我们获得新生。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 你爱世上的每一个罪人，甚至为了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整日活在败坏中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得着新的生命。但是，主啊，我们都是时常悖逆的人，尽管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我们也时常带着顽梗的心，不顺从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你，你总是在我们悖逆你的时候管教我们，有时甚至借着疾病和苦难击打我们，使我们在痛苦中转向你，呼求你，你就再次医治我们。因着你的管教，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你的孩子，是被你所爱的。愿我们的眼看见你的怜悯，我们的手得着你的扶持，使我们的双脚有力奔跑天国的路程。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祷告，一起学习。再会。
Hallelujah, Hallelujah. 相缺。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嘞。
你好哎、欸。你好，刘姊妹。
文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文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
求主跟我们团团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07，寻找迷羊。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晚上，我出席教会的祷告会，等巴士的时候，隐约听到计程车靠近车站，有人下车了，砰一声关上了车门。我不自觉往那方向看过去，下车的是一个体型高大的青年男子，手拿着一罐饮料，咔啦一声把手上的罐子捏扁了，一脸疲态向前走。我一下子认得出来，那是我的学生小峰，就是我曾经向大家分享过和我同住一个屋任、工作压力很重的小峰。其实我偶尔会遇上他，有时候在假期他陪儿子做运动，有时候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会亲切地问候。看着小峰那一脸的倦容，带着沮丧，驱动了我的怜惜之心，立即给他捎了一个问候的信息：你好吗？刚刚在巴士站见到你，好累的样子啊，求主耶稣保护你。小峰立即回我的信息说：老师在哪里啊？是呀，我每天都很累。我告诉他说，我在车站等车，见到你刚下车，拿着一罐饮料，辛苦你了，想念你哦。小峰说，我是拿着酒啊。我告诉他，我也估计是啤酒。还没等到他的回复，转眼间他出现在我的身旁，蹲在我轮椅的旁边叫老师。我惊喜看到他，虽然他体型高大，身穿帅气的白衬衣，但那一刻却像一个受了委屈依偎到老师身旁的小男生。我心里的疼惜不其然涌了上来，我语带安慰轻声地问：怎么啦？好累吧？小峰一如既往一脸稚气看着我撒娇说：老师，我不乖，今晚我逃课了。我问他：怎么了？逃什么课呢？小峰像小男生向老师诉苦一样说：我的大老板举办查考圣经的课，我觉得好难，参加的都是银行家、基金经理、位高权重的人， 他们都做好了功课，报告的时候头头是道，讲话得体，言辞优美。在他们面前，我简直就是小学生，我感到自己很丑很不济，也太辛苦太难了。我今晚也真够胆的，虽然讲课的是很厉害的牧师，但我直接走了，我直言不讳跟他说，我以后不上您的课了。老师，我受不了了，太辛苦了，我不想再熬下去了。我听了他，心里泛起了微笑，说，不要勉强自己，你可以逃课，但是不要逃离天父哦，记得天父爱你，老师也爱你。小峰好像得了安慰的小男孩，回答我说，嗯，无论我多不好，天父不放弃我，老师你也不放弃我，我就觉得可以了。我跟他说，我们都不要放弃哦。当我参加完了祷告会以后，回到家里，我还是想念着小峰，我给了他一个信息，为他祷告，求天父的爱围绕你，赐你平安信心，保护你每一天的生活，赐你安然睡觉。小峰继续问我一些信仰上的疑问，我试着给他解答和安慰。其中我感到最能够提供实际帮助的是，小峰感觉自己所参与的教会和团契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教会，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他感到自己在他们当中格格不入，希望可以加入一个和自己社会阶层接近一点的信仰群体，可以同气连枝，认识耶稣，实践真理。想到我所牧养的一个团契，里面的成员和小峰年纪差不多，有些成员甚至在求学阶段跟小峰一起参与过教会的福音日工营会的。于是我邀请小峰加入我的牧养的团契，他立即答应了，而且满心期待。回想，我也觉得很奇妙，当年我当老师的时候，会在暑假和弟兄姊妹一起为所任教的学生举办福音营会，当中有一些学生也信了主，上了教会，但是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毕业以后各奔前程，他们后来也有机会信主，上了不同的教会，但是有些就在世俗的洪流随流失去了。感恩小峰也有机会在别的教会信主，在他对信仰感到疑惑，对人生感到迷失的时候，也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相遇，并且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甚至在他逃跑的时候，我可以把他重新接回到自己所牧养的团契，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好好的牧养，陪伴他成长。我心里的安慰和感恩更加是难以言喻了。
我也曾迷失在夜色深沉里，心像漂泊的船，找不到归处，世界的喧嚣没有真正的安息，直到你的光照进我心底。我也曾跌倒在自己的选择里，爱得太用力却遍体鳞伤，是你不离不弃伸出怜悯的手，让我重回那永恒的方向。我也曾迷失，但你从未离开，在我最软弱时你紧紧拥抱我，我如今站立是因你恩典覆盖，耶稣我生命 重新改写。
我和小峰的经历让我想到圣经中失羊的比喻，路加福音15:3-6，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只留下在旷野去寻找那失落的，直到找着呢？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耶稣用比喻说明上帝对失丧罪人的爱与寻找，他不辞劳苦地寻找失落的那一只，直到找到为止，并且因为找到而满心欢喜。比喻强调了上帝对每一个失丧灵魂的宝贵看重，以及丧失的人悔改回归的时候所带来的极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一生跟随着一位寻找牧养我们的大牧者，就算你有迷失的时候也不要放弃。
如今我明白，不是我找到了你，而是你千次呼唤我名，从黑暗到光明，是你引我走近，让我成为恩典中的坚强。我也曾迷失，但你从未离开，在我最软弱时你紧紧拥抱我。我如今站立，是因你恩典覆盖，耶稣我生命
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一起努力把迷失的小羊引领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着拯救和牧养。
过的谷雨风暴，我跟上你知道，你的爱是我不再漂泊的依靠。我也曾迷失，但你从未离开，如今我生命属于你荣耀之中。走过低谷与风暴，我感伤你知道，你的爱是我不再漂泊的依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但是每当我预备见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象着你们的笑貌，专注聆听的神态，我感到好亲切，好踏实。
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一起，有苦有笑，却很甜蜜。只要你在身边，不管路有多远，有你陪着不怕累，幸福就是有你相随。
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我又被祝灵传道温暖到了。当祝灵传道曾经的学生小峰说他逃课了，不是学校的课，而是大老板举办的查经课，他就觉得自己呢，在那群啊高知识高地位的人面前呢是很渺小的，而且呢在其中他的压力啊很大，大到呢快要受不了了，甚至不想去上课了。我就很能够体会到小峰的这一种的感受，那种感觉啊，似曾相识。我说的是不想参与那些似乎是很属灵的，生命是很成熟的那些聚会。但是祝灵传道听了之后，并没有呢责怪小峰，反而呢是温柔地提醒他，你可以逃课，但不要逃离天父，你可以逃课，但不要逃离天父。而且呢，后来啊，小峰就开始呢问一些信仰的问题，祝灵传道呢也耐心地陪伴他，甚至呢邀请他加入自己牧养的团契，让他能在更贴近自己生活背景的群体当中认识耶稣。祝灵传道的逃课，但不逃离天父，这句话呢真的是戳中了我的内心呐。有时候呢我们在信仰里也会逃课，不想去聚会，不想祷告，不想面对那些呢让我们感到不足的属灵挑战。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够属灵，不够圣洁，不够资格，或者呢简单的说就是觉得不够好，自己不够好，跟那些属灵强人一起的来学习。但今天的拐杖笔记提醒我，希望呢也能够提醒你，神不是在找完美的学生，而是在寻找愿意回家的孩子，回到他怀抱的孩子。小峰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在乎你有没有完成查经的报告啊，是否能在团契当中侃侃而谈，神他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来亲近他，是否愿意在疲惫当中仍然能够向他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这种爱是不计表现的，不看成绩的爱，就像是呢，父母不会因为孩子考得不好呢，就不爱他，天父也不会因为我们逃课，他就放弃我们。逃课不等于说，哎，我就退学了，更不等于呢被神除名。天父呢不是那种很严厉的老师，他总是会呢帮我们出勤，要打勾勾，拿着这个出席表呢等着记我们，新田你缺席了几次，还有你有没有准时的报到呢。我们啊其实不需要跟别人呢比谁更属灵，谁更懂得解释经文，因为呢上帝他也从来不需要我们去做这些，我们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要求。神不是要找表现最优秀的学生，他是在找愿意被他爱，愿意学习，愿意回家的孩子。所以呢，如果中间也曾经逃课，也许呢，现在也是，请不要自责太久了，请你就回头看看天父，他一直在等我们，他不在意我们今天表现得好不好，他只在意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的怀抱当中，与他建立关系，与他每一天的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今天真的很感谢祝灵传道的分享，我也期待你在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又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红花姐啊。
是的，好久不见哦。
我想给你做一个见证。
好。
我每当想发火的时候，我老公就是离开我，等我心情好了他再回来。
你丈夫非常的有智慧耶，在爱里头很有智慧。是你告诉他还是他自己主动就这样做了？
我以前告诉他的，只告诉他一回他就记住了。
很好哎，你丈夫真的很有智慧啊，替我们称赞一下你的丈夫。那我觉得呢知道是一回事，但知道了能够做出来，一方面就是他的行动力很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更表达出他很爱你，因为爱才能够让一个人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爱能够驱使一个人有行动力。所以你的丈夫知道了，但是他能够做出来就代表他爱你啊，他愿意在你要发火的时候赶快离开啊，不要让你们之间的关系紧张。
嗯，
很好啊，给你丈夫一个大大的赞。我忘记了，你丈夫信耶稣吗？
不信。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你如果愿意就愿意，你不愿意咱们就拉倒。
嗯，
他说信耶稣的好啊，我就是想要一个信耶稣的。
为什么呢？你有问他为什么吗？为什么他想要一个信耶稣的呢？
他说以前我爸是拜偶像的，我完事的。我说那我是信耶稣的，我说到你家，我说有冲突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站在你那边。
哇，那个第一个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啊，为你预备一位这么好的丈夫啊，啊，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呢，没有反对你的信仰，而且还喜欢信耶稣的。
对。
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你的丈夫呢，他是有一块好土。就是说他的心呐、啊，像一块好土，但是种子已经放进去了，什么时候会生芽然后成长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工作。但是继续的为你丈夫祷告咯，好不好？
好的。
而且我觉得你的丈夫其实心很柔软，你说了他就愿意做、嗯、除了爱你之外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所以多多的夸赞你的丈夫、
哦、哎，对，王慧姐，你也为我的女儿祷告。
嗯，
我女儿谈男朋友，她说如果是哥哥没有我没法弄，不应该在哥哥前头谈判断价。
那处朋友也不是一下子就要结婚的吗？对不对？
我就是对他说的。
有人处朋友处个七八年的呢，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处那么久了，因为女儿到了这个适婚年龄啊，该谈恋爱就谈恋爱，该结婚就结婚。但是不是一谈对象就要结婚的嘛？那他如果不谈对象，怎么能够预备结婚呢？所以告诉你女儿咯，那哥哥有自己的打算，他不能够把哥哥的人生跟自己的人生混在一块儿的，对不对？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他以前有一个高中同学、嗯、他们两个谈有两三年吧。
嗯，
就是我女儿知道他家庭背景，我女儿说那你如果没有母亲，那我去了怎么办呢？我女儿说那咱们就算了。就是那个男孩子给他发信息，他都不理他。但是那个男孩分心了，那个男孩不给他聊了。
嗯。
去年个，我去取那个革命上的钢板，我取完钢板，他说他朋友给他介绍工作，我说是什么朋友啊？他说你见过的。他一说我见过的，我一想肯定又是那个男孩。他跟那个男孩说咱们两个要是租房子租两室一厅，那个男孩说怎么租两室一厅啊？我女儿说咱们两个还没确定关系呢，你想住在一块儿啊？那个男孩说那我老婆在，我老婆来了还租两室一厅啊，让人家笑话。我女儿说那你 你愿意就我就去，不愿意我就不去了。那个男孩说，那好好好，那你来吧。就是他不知道在外面租房子没有，我女儿反正是在酒店里的。
嗯，
我女儿没有去。
也就是说曾经分开了，但现在还有联系、
哦、
而且对方到现在还是对你的女儿有意思吗？
这个男孩子话有话心肠，就是喜欢我的女儿，还另外有一个女孩。
哦，那首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适合啦。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够专心嘛，对不对？也不够专情、
嗯、
那在感情上呢，这个男孩可能也都还没有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喜欢的是哪一位，可能他也是在想要结婚，那这个不成我就谈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不成我再谈这个，那这样是不行的啊。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你的女儿处理的也很好，守住了原则，那就是没有结婚之前怎么可以呢，单身的男女你合租就算是两间房，你怎么知道哪一天出问题了，对不对？给自己设下了那么多的陷阱。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都没有什么正式的一个名分，这个男孩子就说老婆来了，那这个男孩子太过轻佻了，太过随意了。所以我觉得你的女儿做的是对的，守住了原则，而且呢，除非这个男孩子把他自己其他的感情都断了，然后认认真真的跟你的女儿表达，不然的话呢，我觉得就跟这个男孩子保持距离吧。
现在我女儿把她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对，这个是对的。可是呢，你一定要跟你的女儿这个好好的谈一谈，最重要是知道她对自己的婚姻的看法，对自己谈对象的看法，不要跟哥哥的事情混在一块儿。
现在在她身边的伙伴都是有对象的，她给她闺蜜说的，她说人家都是有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孤独终生了。她那个闺蜜对我说的，她说大娘，他说我姐这样说，我真的不认同，她不想交男朋友了。哎呀，我说那不行。
那刘姊妹，如果有空的话呢，就让你的女儿打电话来，要么就空中辅导，要么就是礼拜五这个时间，虽然我知道她上班，但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她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
对，因为女儿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她好好的聊一聊。她不想谈恋爱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不想走在哥哥前面，那应该是有一些她个人的看法，那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再聊一聊。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线飞行号，新田文慧等你来电。
喂，
刘姊妹你好啊。
有一个王弟兄，我把这个朋友联名推荐给他，他下了。我说王弟兄，我说你没事你在家听，不要那么悲观。他只要跟我一说话他就说死啊死啊。我说你咱们的情况还算清醒，人家比咱的情况重得多，人家就活得很阳光，你干嘛要死啊？
这个王弟兄好像曾经你也说过他的情况，是一位年轻的弟兄，是不是？
23。
23
岁。
所以您是常常去鼓励他，对不对？
对，我们两个其实没见过面。是徐姊妹把他的微信推给我，我加了他的微信。
他
给我要那个迦南四选，我把那个寄给他了。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哎，那我想问呢，这位王弟兄他是不是也喜欢唱诗歌，喜欢敬拜赞美的呢？
他喜欢是喜欢，但是我跟他说了几次， 我说您打给无线飞行号，那无线飞行号的场景好多的。
嗯、
我说有咒灵传导的那个拐杖笔记、
嗯。
我说你看人家坐着轮椅，人家还传道，人家还到处传福音呢。你比咒灵传道还差吗？
嗯、
他说那我不可以。我说你不可以，我说你怎么不可以啊？我说你是缺少什么？
嗯，
我还跟他说小杰弟兄，还有那个祝林传道的那个故事里的好多的人，我都跟他说了。
嗯，
他问我，他说刘姊妹，他说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人呀、啊？我说我都是在无线飞行号里认识的。
嗯，
他说那我也想认识，我说你也想认识，我说你上那个无线飞行号，给无线飞行号打电话呀。
嗯，
他说我打了一次我就不想打了。我说怎么了？
嗯，
他说打不通
啊。
我说打不通你就不打了。
嗯、
我说你真的不用担心啊。你打通了，你让后台的给你登记，登完记了，下一次那个头工给你接，你给他说话就行了。
嗯，是，谢谢刘姊妹您这么详细的告诉这一位王弟兄啊，您也鼓励他跟我们联系。嗯，不过呢，我刚刚在您一边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一边在想，嗯，怎么样可以让这位王弟兄呢，他可以呢，不只给我们打一次啊，因为您刚刚提到这是一位年轻的弟兄，啊，然后呢，他是信主的，对不对？
对。
嗯，您也有给他分享我们的节目，那据您所知，他有听节目吗？
他只要一给我打微信，我就问他，我说你听无线飞行号了没有了？他说我没有听，但是我听到回放。我说那你听回放怎么？
嗯，
要每天更新。我说你按一下，就每一个节目就出来了。
嗯、是，哎，我想这样，刘姊妹，因为不晓得您跟他是否是一个很熟悉的关系，就是您说刚认识他不久嘛，那是不是很熟悉的关系呢？第二个呢是呢，我知道这位王弟兄呢是很年轻的，有时候呢年轻人吧喜欢呢自己做选择，就是您给他推送咱们电台所有的节目，那当然他可能首先他要想我该不该听呢，啊，我什么时候听呢，这一堆的节目我要选哪一个听呢？他不一定会听推荐的无线飞行号，因为有可能我们电台好多的节目，他也许他对另外的一些可能是年轻人的节目，我不是说无线飞行号年轻人不能听啊，当然我们也是我们给所有年龄的朋友听，但是也许这位王弟兄他可能对另外的一些节目呢比较感兴趣，那我觉得不要紧的，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想要去决定的，所以当他可能花一点时间去认识咱们电台，了解咱们电台，嗯，当然最希望的是他透过节目能够呢与上帝的关系可以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就当他可能在觉得我们的节目也许是能够帮助到他的话呢，或者他也许就会更加主动的跟我们联系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也很难就是有点强硬的告诉他说，哎呀，王弟兄你要打电话啊，你要听节目啊，反而是您多为他祷告吧，让圣灵在他的心里头动工，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为他守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问他，哎，有什么我可以为您祷告的吗，就是从他的生活当中，从他的信仰当中，我们先关心他平时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再
慢慢的，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认识这一位王弟兄，在一个他自己舒服的状态之下呢，跟我们联系。
啊，今天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他家庭关系吧。
嗯。
他说他妈他爸都打他，他妈一打他就是用刀。他说我妈是精神病。我说那你带你妈去精神科看一下。
嗯。
他说看不好了。我说怎么看不好？我说是精神分裂症还是什么？
嗯。
他说那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让你妈去看看。他说那我没法去。
嗯。
他那天他跟我说的，我心里我特别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遭受这么大的痛苦。
是，所以刘姊妹啊，您跟我讲王弟兄的情况，我也很想要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他的。也许不能给他一些实际的帮忙，但是我很想呢听听王弟兄，首先要认识王弟兄，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呢我也为他守望。所以你鼓励他吧，好不好？刘姊妹，您为我们搭一个桥梁，看看能不能够鼓励王弟兄真的给我们打个电话。您告诉他，您说我已经有跟这个无限飞行号的同工说起您来，其实呢是希望有多一个人啊，多几个人吧，我们节目组好几个人啊，就多几个人能够认识你，
哦，
能够呢为你祷告。你告诉他能够为你祷告。是的，我们也很乐意呢听听他的分享，他想说的，对，我们很愿意听听他。你就这样简单的跟他传达我们对他的关心，行吗？
好的，金田老师。
那您帮我们搭个桥吧，好不好？我们下次再聊。
好的，那再见。
好，记得帮我们传达啊。
好的。
好嘞。
在你心里，一切忧虑，主耶稣已听见，他都知道。
弟兄姊妹们，有时候陷于病患软弱困境当中，身心灵都会乏力，就连斗志也给磨灭了，变得消极被动，久而久之甚至会认命，感觉自己都没救了，就看着事情恶化下去，任由自己衰残下去，事情自然也就如我们所想象的衰败了。
我能带明天，
但是如果我们不沮丧不放弃，用信心靠着主力争上游，相信主必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心中所想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一起相信，我们尽己所能，上帝会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愿我们一起力争上游，不要放弃。
紧紧抓住他，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啊，
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计划劳逸结合，努力服侍，也不要忘记锻炼身体，因为我知道天父喜悦我的服侍，也喜悦我善待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健康。
别放弃啊，那千万别放弃，那路还是继续要走下去的。当你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还是有路可走，上帝会为我们开路。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
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是的，我们无限飞行号盼望与你在这架飞行号的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神，一起呢来亲近神。亲爱的主内家人，如果呢您有见证想要和我们分享，又或者呢有需要我们代祷的事情，欢迎您告诉我们，请联系我们，透过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呢每个星期五像咱们刚刚的刘姊妹一样，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呢，打电话到13229966322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还可以在无限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留言哦。首先呢，在留言板的当中呢，我们要再来欢迎许久不见的微尘呐、孟姊妹，还有悔改浪子。悔改浪子呢就说呢，在我们小班长的帮助下呢，终于回来了，归队了，所以呢特意在这个留言板当中呢和大伙儿打声招呼，总算呢可以留言了。欢迎悔改浪子，还有我们的孟姊妹。再来呢是我们的维珍姊妹呢，也是好久好久没有看见您的留言了，而您的留言呢也特别献给我们的文慧老师，也就是九月的生日之星呢，不忘来这儿呢祝福文慧老师。他说到呢，感谢文慧老师以爱心播种，以真理浇灌，让我们呢在信仰当中扎根成长，愿文慧老师呢也充满主的喜悦与平安，平安，未来的岁月更加丰盛。我代文慧老师谢谢维珍姊妹的祝福啊，希望呢我们的留言板可以一直的热热闹闹的闹下去啊，欢迎您来报道。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再会。